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佛法的信徒哈，这个是在印顺导师引用这个佛法概论里面的一篇文章。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是为居士说居士法，是导师在这个好像是在马尼拉哈，这个为居士所开示的法哈，就啊，所以那里把居士的定义，还有居士是在民国，在中国的话是在我们民国十几年的时候，在上海，在浙江啊，在上海，在浙江的时候开始有居士的团体啊。那居士就是必须我们要学习无法，就是要信三宝，然后这个戒要持戒啊，然后听闻这个佛法啊。布施，还有一个智慧啊，是信戒闻施啊，这个慧。那么这里的慧，一般佛法的慧跟这个深德慧不一样，就是说这里的智慧啊，佛法的智慧已经去掉执着哈，就是证得那个无漏慧这个意思了哈。所以这个居士最好要这个有四摄法，要有这个无法。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要学习四摄法。那我觉得上一节有一个很导师那个文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呀、啊，不要以为自己说哎，我是居士哈，还是怎么样，小法师哈，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其实。不是这样嘛，哈，就是说居士呢，或许他会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领导一个家庭，或者在同学之间呢、啊，因为你修学佛法修得很不错，人家就愿意来听从你啊，来学习佛法。所以这个菩萨应当用学四摄法啊、哦。所以上一次就是说，我们第一当然就是要布施。那爱语就有三项嘛，哈，所以讲话第一个就是你能够安慰别人啊，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赞叹别人啊，这当然要赞叹的啊、是实在的，如果赞叹过头，人家觉得你太虚假啊，就是鼓励赞叹啊，安慰鼓励啊，赞叹啊，或者是让他在增上啊，增上，这个是爱语有三种。啊，那利他同事，所以上次的利他，我们特别举到的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啊，就好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应以何身得度者，即以何身得度哈、啊。这个是我们啊上一次的有讲过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哈、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进入这个。佛法的信徒，那信徒必备的条件，第一个哈，就是要这个皈依三宝哈。那这个这前面的第一句话哈，皈依三宝就是这个佛法的中道行哈。啊，不论浅深呐、啊，必以这个三皈五戒为根基哈。三皈五戒，或许我们。大家都受过三皈五戒哈，事实上，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们当初在受三皈五戒的时候，可能是戒师也没时间，或者是我们当初也听不懂啊。对于三皈五戒，或许有时候也那个精神也不是那么，我自己个人，我三皈五戒好像是糊里糊涂的就受了三皈五戒。那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再把这个三皈五戒它的主要的精神，哈，在导师刚好在这里有谈到。那第一句这个佛法的中道行，哈，这个中道行其实我们上一节有讲到，哈，为什么叫做中道行呢？就是说，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专门这个喜欢修苦行啊，有一个是修乐行。所以佛陀就倡导中道行哈，那中道行就是不苦不乐嘛哈，那不苦不乐也不是说 给他折中了，就是说以智来智慧来化情，所以佛法的中道行又可以说是这个八正道了。应该讲来就是中，他的中道呢，应该是讲这个八正道，因为八正道里面有一个正见，好，正见里面就是佛陀当初悟到缘起，即缘起有性空的道理，好，是中道，其实是要讲这样，是以这个正法，就是中道。中道就是悟到这个缘起的性空，所以当这个中道行可以由浅而深，而且到深呢，就是悟到这个正法，这个缘起的正法，这个，所以，但是导师讲的这个佛法的中道行呢，不论一开始我们的浅或者到后面的深呢，必以三规五戒为根基啊。那这里我刚好在黑板有一个我们以前上过课的，我们再重新来复习一下。这句话可能我们常常都听过了哈。就是三规五戒嘛，信戒无欺，必须要比三，应该来讲，皈依就比较属于信啊，五戒。如果没有以这个信跟戒做基础呢，意想取一空啊，意想也可能就是说妄想啊，就是说取的空呢是邪空啊，不是真正的空啊。那这个意想啊，意思就是说佛法不是用推理的啦，不是说你不实行啊，光是在那边想空啊，这个就是邪空。那么印顺导师在这个好像在《中观经论》里面有举了一个故事吧，不是故事，是真人的，在普陀山啊，普陀山听说有一个叫做田基和尚。那么田基和尚是修禅定的，修禅定，但是他修禅定之前先要吃田基，所以人家叫他田基和尚。那么他就每天要禅坐之前呢，必须要吃这个田基，细卡啊。那人家说，你为什么你每一次这个都要吃田基呢？田基和尚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啊，这个我只要一打坐，什么都空啊，这都空了。那导师说，既然空，那你这个吃田鸡的习惯为什么不空呢？这个就是说，这种叫做不落因果的观念，这个是邪见，就是说你没有持这个戒，然后你说空，这个变成是邪空，这意想取一空。所以皈依受戒，我们才成为佛法的信徒，佛弟子。那从此呢，就投身于佛法，或是直接间接的，我们开始一种回邪向正、回迷向悟、革新向上的行程。那世尊开始教化的时候，就在佛陀的时候，即教人先皈依三宝。我们先讲这个皈依啊，有这个依托救济的意思。那导师这里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了哈，就是说好像有人落在这个大海中哈，那么如果你已经落水了，但是你看见救生艇了，太好了，喜出望外哈，就赶快要驮这个船得到救济。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说，我们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一开始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哈？我们可以再从头再这个自己再检点一下。那皈依三宝啊，其实他做的一个就是说，生死大海中的友情呢，从此以后呢，这个信受三宝，佛法生三宝，将来必定得度脱啊，依止三宝而得度脱。所以真正的皈依心情是比较属于内在的哈，但 必须要有形式的皈依啊，哈，啊，所以这个学者必志是说，我们这个在三皈五戒啊、八关斋啊，我从今日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哈。那导师这里引《杂阿含经》卷一三十经哦，但他引这一段话，可能各位也不晓得大概是什么意思，那我这一次也没有准备讲义，可是我可以，因为我有备课嘛，我就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一段话，我稍微谈一下哈。各位也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杂阿含经》三十经啊，这一个经哈，其实是二十一耳啊，二十一耳各位听过嘛哈，就是这个。二十一耳，这个世尊就叫他修行精进呢，不要这个不要要像弹琴一样哈，你太紧弦就断了，那太松呢，这个琴这个、声音又不好听啊。那么这个在《杂阿含经》这里面的故事是，有一天这个二十一耳呢，就是去拜访舍利佛，然后这个。二十一耳呢，就问舍利佛说：“尊者，为什么有一些啊沙门、婆罗门呢？哈，他这个已经开始修行了，为什么还应该开始修行了，会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色身是无常的？哈，那既然我们这个色身无常的。”怎么这些修行人还在比较啊？比较说，我比你比较胜啊，或者是我们是平等的，或者是说，他比我下劣，就是有这种意思，以这个我为有一个慢心，就对了，就比说，你比我比你好，或者是你比我下劣这样的心啊。这个他是二十一耳就问舍利佛，那舍利佛就说，他就反问二十一耳，你觉得这个色身是常的吗？是还是无常呢？二十一耳说，当然是无常啊，对啊，他说是这样是无常没有错。那这个你就讲到这个，我们上以前在学习宝积经，或者是他就讲说，你觉得。五蕴是我吗？还是离开五蕴是我啊？一般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五蕴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是有一个实在的我啊。但如果以佛法来讲，我必须是一个单一的，能够主宰的。佛法的我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这个我其实是什么？我们这个我其实是五蕴合合，既然是因缘合合的，就不是一个单一啊，所以五蕴不是五蕴啊，不是我。那么就说，那么应该这个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啊，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以外啊，有一个我。可是当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离开色受想行识。就像我们离开第六一根啊，没有第六一根，我们如何察觉到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并所谓的我，这个所以证明说是无常无我的，那主要是跟他讲这个，离开五蕴不是我，五蕴不即是我，但佛法其实有一个可以说。我们觉得的我，在以中观来讲，有一个假我了，承认有一个假我，但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是，然后这个舍利佛就这样跟他讲，这个离开五蕴，没有一个这个实在的我啊，所以让他领悟到这个二十一耳，领悟到这个我们的五蕴呢无常啊，然后这个。二十一耳，他就这个，因为有善根呐、啊，心开意结， 新开一节就证得这个出国，叫做华严尽。那个时候啊，这个二十一耳说啊，那我从今日啊，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优婆塞。好，优婆塞就是男居士嘛，哈，这个在家居士哈。所以这一句我从今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出自这个《杂阿含经》原里面的一段话。这个缘由是这样子来的。那佛是佛法的创觉者啊，就是创立佛教的领导者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三宝，这个佛法的创觉者啊，这个领导者就是佛。那法就是所行，世尊所行证的常道，他证到这个缘起性空，那么这样修的常道啊，那么身就是如实奉行佛法的大众啊。接着导师就讲说，如通俗的说，佛就是领袖，那么法就是主义，身就是集团。好，我们翻过来十二页哈。那皈依三宝呢，就是立愿参加这个绝迹人类的宗教活动。这一段话，我当初在看这一段话，有时候很快看过去啊，不觉得这个导师这讲话确实，他一两个字里面有掺杂的这个多重的意思哈。立愿参加这个觉，啊，觉就是觉悟，不但我们学习这个佛法要觉悟，底下还要救济人类的宗教活动，好，所以这个。只有这两个字掺杂的这个两个很重大的一个观念，然后绝迹人类的宗教活动。那我们做一般的在家众或啊这个立愿参加，然后这个佛教呢就做一般的在家众或者特殊的出家众，以坚定的信仰来接受。就我们这个，我们信佛嘛，哈，来服从，到后来我们来拥护三宝啊，从事佛法的实行与教化。那经上说，佛如医师哈，法如方药哈，身且如看病者啊，就是看物哈。这个当然我们是不是越学习佛法呢，觉得这个法真的是药，可以这个治疗我们的这个烦恼。好，这个各位可以好，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审视，好，说这个法到底有没有对症，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变哈。那所以世尊这个佛法呢，是解脱世间的，不但是这个贪嗔痴的病呢，也可以解脱世间的老病死病，因为你不再轮回生死的话，当然你就没有老病死病了哈。哦，当然你，不过我们就是要贪嗔痴这个烦恼已经断除了，就不再轮回生死。所以学习佛法，就是因为要治疗我们的病啊，解脱世间的老死病啊，贪嗔痴病啊，所以才要皈依三宝。那皈依三宝是确定我们信仰的对象，好，从世间的一般宗教啊，特别专宗佛法啊，就我们或许以前都有这个信仰，在其他的信仰。可是我们这边比较专宗佛法，否定一切神教，认为唯有佛法才能解脱自己，才能救拔有情。所以我刚刚讲的说，我们有时候学习佛法是慢慢的，到最后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是，佛法才能解脱自己。那有一些信仰不够的，可能遇到状况又去这个求神问佛，然后各去拜拜看卖啊。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当然你的信心越充足的话，你就不会去做这个动作了。 所以这个皈依文说，皈依佛啊，永不皈依天魔。那天魔哈，天魔各位知道吗？他是第六天哈，就是异界天的第六天啊，他化自在天，这个波旬哈，这个专门在这个扰乱我们佛法，所以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等。那所以皈依是纯一的，不能与一般混杂的。好，那回邪向正啊，回明向悟的皈依。底下这一句话就比较语气加重哈，绝非无可无不可的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嘛是会使，嘛是买贪袂使啊，就是。没有主张啦，不是没有，不是这样好啊，这嘛会使安尼就对啦。你皈依三宝就是要决定啦，不是没有主张啊哈，没有成见。其实会这样啊，我们看底下这一句话哈，像这个天佛同化，这个如果没有稍微解释一下，可能各位不太晓得哈。或者三教同源，我稍微解释一下。天佛同化呢，以前是写这个梵天啊，梵佛同化。这个其实是在讲这个佛教在以前在印度，佛教的发展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呢，那个佛教在印度呢是秘密大圣，秘密大圣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天佛同化，这个天呢是代表在异界天的，就是刀立天或四王众天，这个是导师曾经讲过的哈。为什么他会讲这个密乘呢？他是天佛同化，他不讲大梵天呢，意思说。如果是梵天的话，他是不会有男女的欲望的，没有这个男女的欲望。可是，在秘密大圣，他有一种就是有一种他有这个男女欲的哈，所以到了印度最后的那个秘密大圣呢，就是有这个所从事的是属于是异界天啊，所以是有贪欲的哈。那个在梵天呢，他是没有贪欲的，他到了这种这个已经到色界以上，他就这个这种男女欲也这种他是不会有的了，所以在佛教的最后期有变成是为了那个时候，为了要可能那个时代已经这个印度的宗教比较崇尚这个，那你为了要觉得要用。跟他们一样要度化他，结果没有办法度化他，变成同化哈。所以有一种叫做天佛同化，或者是这个三教同源哈。三教同源就是在宋，好像是在宋朝的时候，他们崇尚这个儒道释嘛哈。那导师特别讲到儒道释。其实儒家他们讲以儒家来治世，那么以道家来治身，道家常常讲的这个炼金化，这个炼金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归虚，就是他可以修到这个长生不老，以儒家来治世，那以佛来治，来训练我们的心。那导师当然说，这个不能两个、三个不能同源呐、这个根本是不同的根源。以儒家来讲，它是比较，不谈后世，后下辈子的。所以儒家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未知生啊，焉知死啊？好，对，因为他不讨论这个。后世的啦，哈，这不可能跟这个佛教有相同的哈。那道家他这个练道，就算你练到长生不老， 如果有一天你这个果报享尽了，还是要轮回生死。那么佛教的思想是把烦恼祸业苦，你把烦恼这个修行呢，把它这个断尽了，你就不再轮回生死，不可能三教同源，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他就想说，既然你要皈依啊，绝不是那个啊，哎呀，跟他洗一个，跟他不洗，这样你会走很冤枉的路哈。那我这里特别把这个皈依哈，我特别先把导师平凡的一生哈，把导师啊哈，为什么会来出家啊？那么来学佛法哈，我稍微讲一下哈，那个。导师主要是我写一下黑板，在西晋就是在这个三国哈、哦，这个曹操之后这个的晋朝西晋哈、哦，有导师就是在这个西晋看过这个郭象的文章了，郭象是在西晋的一个哲学家。那么郭象他的思想在那个时候，他认为那个是佛法的先驱哈，就是说郭象呢，他就是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无自性，就是我们缘起性空。一般我们就比较容易这个世俗的人要追求第一因呐、啊，那么佛法是讲什么？无始劫以来有没有？他不讲有一个第一，就是鸡生蛋，到底是先鸡生蛋，还是蛋来生鸡？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要有一个第一，就是谁是先开始的第一。但佛法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导师当初就是看到郭象的这个文章，哎，他开始这个20岁的时候，他开始有这个。对佛法产生的兴趣，然后去摸索。然后印顺导师在23岁的时候，就是他特别在平凡里一生谈到，那么他母亲呢晚年呢算是健康，可是突然生病就往生了。那24岁的时候，他的好像是叔祖父啊，还有他的父亲也接着。在睡梦中啊往生啊，他特别讲到可能是肺癌，啊，那么就这几23、24岁这两年就不是就是在看病哈啊，再来就是有人往生，那么就面对这么的无常，好像本来是很健康，就突然就走掉了，那么领悟到这个无常啊。特别感受特别深，那个时候他就兴起的要想要啊出家求道求道。可是他那边有讲到一个，但是出家难。为什么说出家难呢？也有说出家难哈，不是呢，不是说出家之后啊，这个很清苦，出家很困难呐、啊。他是说。在那个时代，在中国大陆呢，他附近的道场呢，都是在什么？都在赶金忏的，都是在做佛事的，找不到一个好的道场，叫做出家难，哈、哦，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导师皈依三宝的啊、这个原因哈、哦。每一个人这个皈依三宝都不一样哈。哦大家有没有想说，你到底为什么当初会来皈依三宝哈，来学习佛法？那我自己也谈一谈我自己就这个皈依三宝的心情哈。那我觉得我自己皈依三宝，当初有抓到了一个重点哈，我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我再不皈依三宝哈，我这条命可能不一样哦。这个就有像这个，在这个生死大海里面哈，我找到一个必须要，因为在我那时候在30岁的时候，也算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那也觉得茫然，那么我就皈依三宝。 那当然有一些人他不一定在茫然的时候不会去皈依三宝。好，那我稍微把这个过程讲说那一个那个心情啊，那个皈依三宝的，应该来讲，好，就是我三十岁那个时候，后来我察觉我并不是很重的病了哈，好像以现代的语言叫做慢性发炎，就是太累了哈，那太累了，可是检查呢，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数也没有什么，没有很严重，但我觉得就好疲惫哈。所以我当初就有想到一段话哈，就是说，你看那个消防队有没有？消防队如果要去救人哈，你说他怕不怕死？他当然是不怕死啊。可是你如果问这个消防队的哈，如果他生病的时候他就怕死了啊。我当初就是这样的心情啊，我说哎，奇怪。我要去抓坏人，哎，我那不怕死，可是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觉得怕死的哈，哦，所以后来我就领悟到一个，因为可能我们过去有这个善根，我就说，那这个我们自己觉得很坚强的我哈，原来是那么不实在，哦，所以我当初就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我想说，这个如果有我有一天，我就算我好了啦哈，健康了，这个病好了，我将来还是要面对这个老病死，好，所以我当初就这个有开始来要想要这个走这个出家修行这一条路，啊，那所以我当初就在。我对道场也不太认识哈，那我就这个找寻网路哈。那第一个就是到那个莲音寺哈，莲音寺就想去拜访这个善公老法师哈。可是我们去道场去那边打坐啊，没有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说没来跟没有来，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候，我们比较内向。我坐在那边，没有人要理我们哈。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没有机会。可是听到说这个礼拜天要受这个三皈五戒，哈，三皈五戒，哎，我说这个时间就可以看到老和尚了，哈。那我就这个就是人生的机遇，我就忙这个拱拱哈，就这样去受三皈五戒。不过。当初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是真的有一开始就这样把三皈依三宝的精神有那么了解吗？应该很多都是这个不是很清楚，那就是慢慢学习佛法，越来觉得说这个法非常的重要哈。那后来我们，又经过了很多的时间哈，经过了十年、二十年。那我们有皈依三宝的跟没皈依三宝的，你这样比较同一辈的，你觉得说，我好像是比较有信心的，说我走对的路了。那比较没信心的，我好像走对了哈。我因为皈依三宝，那么到现在还很健康，或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些人已经走了哈。那就是在这个皈依。啊，三宝的这个每一个人就不一样哈，那所以我特别把这个皈依的心情啊，所以我当初就是觉得说，后来就三皈五戒之后，又从这个网路呢，那个时候二十几年，这个网路已经就报考啊，这个福严佛学院，那么报考之后呢，报考之后我就。考上了哈，啊，他一直在催我哈。那个佛学院说：“你当时要来？”我那时候还有公职嘛哈，人家说的铁饭碗，我就考虑了一个礼拜啊，我就毅然而然的报告书哈，就先写好藏在桌底下了哈，人就先离开了哈。 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啦，不知道就跟这个那个心情有一点一样啊，就是说，我觉得我这一步如果没有走下去哈，可能再来就是成家立业，从此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这个就决定了。那个我觉得这个心情啊，有一点像我们学习佛法，人家不是常讲说什么，佛法难闻啊，经已闻啊，那人生难得，经已得啊。啊，你这个时阵你阁无要好啊，把握你要登台什么时阵？好，我当初也说这个机会，如果考上了，如果没有再走下去，可能就错失了。所以每一个人在要这个皈依三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精神的话，就比较不会错失机会。好，这个是主要是讲到这样的哈。那接着我们来看导师这个讲到这个皈依三宝哈。那皈依三宝不能离却住持三宝哈。住持三宝，住持三宝一般就是这个佛像嘛哈，佛像啊，还有现在那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佛法，法就是三藏十二部。那身众啊，就是住持三宝。那从皈依的心情来说，应该要把握皈依三宝的深意哦。所以说，我们虽然当初我们有一些去受三皈五戒的时候，没有去很深的去把皈依三宝的深意呢，但我们现在还是越来越对佛法越来越了解呢，我们应该呢在去思维这个皈依三宝比较深层的意义。那导师说，皈依啊，本来就是一般宗教所共同的哈，但是佛法有自有独到的处的，也就是说，佛法一般就是跟这个神教不一样的哈。他底下会讲，三宝的根本就是法，主要佛法身里面主要是法，那么佛跟身呢是法的创觉，佛是创发现嘛，觉悟嘛，主要是觉悟，创觉跟奉行者，身一般是奉行这个法。那么对于佛跟弟子呢是模范，所以这些阿罗汉啊，或者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啊，是我们佛弟子敬仰的对象。所以修学佛法主要是要实现这样的我们希望能够实现这样，越学习佛法越能我们的烦恼不要说一下子以现在的角度说我们目标不要开始不要那么高要正觉解脱，那么或许我们的烦恼可以解脱少一点。所以皈依佛跟身呢是西贤西圣的窗景啊，那么主要是跟皈依上帝这个梵天不同啊，也跟皈依神的使者不同。好，这里有讲到的一个重点，因为皈依佛跟身呢不是跟神教一样因信得救了哈，这里在导师的这个神教里面，都在佛法概论里面有谈到了，就是说，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典故嘛，就是说神教就是祭祀，你拜拜就会升天嘛，祭拜就可以升天。事实上，这个佛陀有讲这个比喻嘛，说当你一个人一个石头，你把它丢进这个池塘里面，然后你在池塘旁边一直拜说祭祀哈，大家祈祷它可以浮上来，这是不可能的啦哈。那么这个石头就好比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业力啊，我们造了那么重的业，你要可以升天，可能吗？不可能哈。这个 佛陀特别讲到这个道理哈。那所以这个佛教的思想跟神教不一样哦。所以以前这个神教有祭拜这个三火什么什么哪三个佛，那但是这个佛陀把它改成三个佛，第一个佛就是孝顺的佛，第二个就是对这个对我们的家亲眷属对他恭敬的佛，第三个佛就是对于这个婆罗门对于我们这个出家人非常恭敬，把这个三个佛改成这个三个佛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只是啊，要抓住那个目标啊，只是想从善知识的教导中啊，增长自己的福德智慧。所以学习佛法它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增长我们自己的福德跟智慧哦。所以这个印顺导师在福严佛学院的这个大殿有一个门帘写的福德与智慧啊齐修啊，束乎中道哦。就是讲说就我们学习佛法要掌握这个目标，就是要增进我们自己的福德智慧，那么使自己也依人生正道而向上向解脱哦。这里特别谈到这个，所以学习佛法的精神呢，应该我们要了解哈，也要掌握，慢慢去了解。就是说，依我们人生的正道向上向解脱。那么，所以我那个上个礼拜这个在印顺导师行为讲座，我特别有举导师的这一段文哈，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是呢。舍这个非时乐哈，得现前的乐啊，这个你们课本没有哈，得现前乐哈，并啊，这个就像佛经这讲的，这个是在《中阿含经念处经》里面的讲的，这个彼朝行啊，如是朝行如是，目必得生净啊。目行如是啊，朝必得生净啊。也就是说，修习四念处啦哈，你早上或者你对佛法的理解早上了解，那么你黄昏呢必然会有一些进步了。那你黄昏去理解去修行呢，明天早上呢必得有一点点的进步了哈。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呢，就是对于法的体悟啊。绝不认为这个一定要学佛之后一定要下辈子实现于死后，或者实现于来生，或者是实现于另外一世界，这个是掌握这个学习佛法的精神。所以从这个增进自己的福德智慧，那依我们自己的道路呢，我们不断的这个慢慢的进步啊，后来呢，到解脱，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应该的一个主要的精神是在这里哈。啊，跟以前我们都想说，当然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在我们人世间要慢慢的就累积资粮，慢慢的修行，不是说大家都等着在往生的那一刹那念一句佛号。就能够这个到希望，但这个是最不得已的哈，这个、最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哈。那这个已经前面这皈依这个的精神哈，那论到这个佛法的法哈，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哈，道德的规律啊，是佛弟子的理想界啊，也是能切实。体现的境界，这个在导师的文章法其实里面就主要的讲的就是八正道，因为这个八正道呢，叫古仙人道，这个佛陀还没出世就有啊。那这个正见里面就是在谈这个法，这个是这个法呢，八正道呢是我们佛弟子究竟的归宿啊。所以初学者皈依三宝啊，所以虽然。 我们一开始学佛，虽然是依赖这个外在的三宝，就是说我们的经典啊，还佛像啊，或者是出家法师来引导自己、安慰自己啊，但是到有一天我们领悟了、达真了，就是法的领悟了，就跟佛、跟这个啊圣众啊、出家人那样的正觉，那就会明白。就明白这个法了，就是说你得到无漏慧就会明白的，就啊，
好，所以这里
有谈到有没有，就会明白什么法是什么，就是骗一切由彻内彻外的缘起性啊，缘起性嘛哈啊，本无内外差别而无所不在的性空嘛，安那是不是讲？就会明白缘起性空啊，好，本无内，这个是导师写的比较这个，比较有内容。本无内外就是没有差别嘛，哈，而无所不在就性空嘛，空嘛，好，这位了解缘起性跟性空啊，皈依法。当你悟到的形象，自己当下就是这个缘起性空本来如此哈，自己当下本来如此。那这里特地谈到的佛跟身呢、啊，虽然是外在的，啊，所以这个三宝里面的佛跟实在是自己理想的模范了、啊、哈。所以皈依佛跟身呢，也就比较倾向于自己理想的客观化啊。那从皈依的对象说，法是真理，啊，佛跟身呢是。真理的体现者，这个是这样的重点。皈依的对象说，我们是法是皈依啊，法是我们的真理啊。那佛跟身是他的实现者嘛，真理的实现者、体现者。但从皈依的心情来说，只是敬慕于理想的自己。这里要讲这个，就是这自信三宝。从刚刚的住持三宝呢？到这个，到自己这个自信的三宝，就是说，敬慕理想的自己，就是自信三宝，即悲智和谐而实现真理的自在者。啊、哦，自信三宝就是这个，我们自己就有佛性嘛，就是佛啊、哦。那自己当下呢，这个悟道正法呢，就是法哈、哦。那自己啊、修行呢？证悟呢，就跟身众一样，就是佛法身自信三宝啊啊。那所以学者自觉自证的啊，就是所以我们修学皈依之后，除了从住持三宝，到后来你修行到有这样的境界，就是自信三宝哈啊，就自己呢能够自觉自证三宝，即从自己的身心中去实现。好，你就实现的这个自信三宝，那自己呢？后来又成为后学者的皈依处了，这个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好。